萨母耳记上18章17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她，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她。"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和拉人亚德列为妻。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葬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阿
好，
门。
谢谢丽娜姐妹啊，清楚的念完这一段。我们昨天查18章1到16节，讲到那个扫罗的儿子约拿单的心跟大卫的心所相相契合啊，那约拿单就喜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就跟他结盟。那经文说到大卫呢，他做事相当精明哦。然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带领军队去出战啊。然后众百姓跟扫罗的臣仆都很喜悦大卫。那大卫得胜回来之后呢，从第6节开始讲到这个妇女载歌载舞哦，几乎是万人空巷，就是欢呼大卫得胜回来。但是扫罗看见大卫被兴起了，有可能危害自己的王位啊，所以就开始怒视大卫，甚至用那个枪2次想把大卫刺透。这是昨天念的啊。那今天从17节到30节讲到大卫，扫罗怎么样对付大卫？那他的方法呢，就将大女儿先米拉要给大卫为妻。目的是让他能够更奋勇去非利士人征战，想要借非利士人的手把他杀死。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又变卦了，将米甲嫁给了别人。但是后来扫罗就知道大卫也喜欢他的第二个女儿米甲他就把这个米甲想嫁给大卫为妻目的还是一样，要借非利士人的手杀死大卫。但是大卫相当谦卑啊，在23节他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卑微、贫穷、卑微的人。”他说不配做王的女婿。但是呢，扫罗就借臣仆跟大卫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啊，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就好了。目的是我可以在仇敌身上报仇。”那其实，在实际上啊，大卫的喜欢做王的女婿没有错，但是 扫罗还是想借大非利士人手来杀大卫，所以圣经上就说了，婚礼还没有到，大卫跟他跟随的人就起来了，杀了200个非利士人，那将那个羊皮满数交给王，所以扫罗就将米甲嫁给大卫为妻子了。但是后来扫罗就明白了，耶和华神是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呢非常爱大卫，所以他就更心里面怕大卫，从那时候开始就跟他作对。所以非利士人的领袖常常要出征的时候啊，他们要跟那个以色列人打仗，那大卫每次他行事为人比扫罗所有的臣仆更亨通啊，所以他的名字就被人家尊重。当我们读第三啊、呃、这整章经文的时候，有3次经文说到扫罗害怕大卫。第一次在12节啊，那个是大卫征战歌利亚回来，打胜仗回来之后，然后他又像往常一样在大卫在扫罗面前弹琴了，因为他那个恶魔站在他身上。但那个时候扫罗就用一个枪两刺头大卫2次，所以在12节，扫罗就惧怕大卫。下面说，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第二次在下面的15节，为什么呢？因为扫罗立他为千夫长的时候，他领兵出入，做事精明。下面说，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第三次在这一章的结尾的时候，他把米甲嫁给大卫之后，发现米甲爱大卫，而且神跟他同在，所以他就更怕大卫了。但是扫罗何必这么怕大卫呢？大卫绝对没有任何心想要害扫罗。然后我们读到后面20章、21章就很清楚，可以证明他的忠心。所以如果扫罗他肯顺服神的旨意啊，神一定会安排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扫罗可以很光荣的退下来。那后来继承他做王的是他的女婿，那不是很美啊，很光荣的事情。但是大卫呢，虽然他打胜仗回来了，他的声名远播，但是他常常还是以常人自居，没有自命不凡了。我们从几点可以看到，第一点就是说，他打胜仗回来，仍然照常替扫罗弹琴，特别当恶魔附身的时候，他替他弹琴，化解他的忧闷。第二个，当扫罗要招他做女婿的时候，他自认不配。在23点，他说：“我是贫穷卑微的人，就是我是贫穷又普通的凡人呢，不配做你的女婿。”然后整个这一章圣经有3次都讲到耶和华与大卫同在。我们刚刚讲到12节，还有14节，最后在28节，就是当他知道米甲爱大卫，而且耶和华又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很纠结。耶和华与神同在，讲到大卫一个秘诀啊，跟神紧密的相交。所以圣经上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的秘诀就是不离开神，经常与神同在。那他写的很多诗篇啊，告诉我们说，他常常投靠神，神是他的产业，是他杯中的份。然后在16章的第8节，他就说：“我将耶和华常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啊，这是大卫得胜的秘诀。那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啊。大卫是一个单纯、正直又谦卑的人，他没有意思跟扫罗作对，但是呢，扫罗反而惧怕他啊，常常做大卫的仇敌，甚至想方设法要置大卫于死地。所以我们要问呢，大卫跟扫罗行事为人的有很多地方不一样，那最根本的差异的原因在哪里？
好，谢谢部长了啊。这个，大卫跟扫罗之间的互动哈，分成几个阶段哈。16章、17章还比较和平啊，但是从 18章开始啊，这个扫罗这个嫉妒的心引发他的这个恨意啊，发怒，然后变成这个要杀大卫啊，这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啊。那我们都知道扫罗的问题是出于嫉妒啊，在箴言14章30节有一句话哈，描述这个嫉妒的问题，他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锈烂啊，朽烂啊，哇，从里面呢，从生命里面吞噬人的生命啊，外面看不出来。你看，17节这个讲的话多漂亮啊！我讲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啊，这是善意啊，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啊，这个听起来哈，非常的属灵啊，非常的这个挑不出毛病来啊。但是呢，扫罗心里说：“哇，这个心里面藏着是杀机啊！”一方面，我们通过这一段来观察哈，扫罗这种的嫉妒的表现哈，嫉妒对他的纠缠，因为背后是恶魔在他身上在作用哈。另外一方面，我们就看这个大卫，大卫这是刚刚开始啊，接下来十几年的时间，这不短的时间哈。一开始是在他身边，后来在他身边待不下去了，必须要逃走一直到他30岁作王啊，从十几岁开始就被扫罗这样的嫉妒啊，想杀他，想方设法要去置他于死地。那像大卫这样遇到这个扫罗这样蛮有嫉妒心的人啊，想方设法找机会要害他的人。大卫是怎么回应的啊？神又如何借着大卫，在这件事情上成为他的益处啊？这是神的应许啊！神使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哈。那大卫是怎么得益处的哈？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很宝贵的功课哈。
这一章节我们分享有这些。第一，扫罗和大卫的比较，因为神的灵离开了扫罗，所以扫罗的心里没有神，但是你看他做的事情，第一就是很嫉妒这个他所做的，因为他嫉妒，所以他就用这个阴谋来对待这个大卫。第一是不守信用，把他的女儿给大卫之后。又转而给了另一位，就是这个不守信用。第二就是他的就是有神就是爱，神离开他之后，你看到他对大卫的这个态度，就是不是出于爱，而是很狠毒的，他让大卫去要把大卫交给腓利士人的手，借着腓利士人的手来杀大卫，就是这种。变得是说，因为他把女儿嫁给他的话，他就是他的女婿，但是在这里他没有这个家人的爱，而是这个狠毒的心要杀了大卫。大卫和扫罗相比，就是神的爱使他，就是说大卫是有信心的，在对神这一方面他是有信心的，所以出于信心，他做事很，因为有神同在，他做事很精明。他很有勇气，在就是说信心，是大卫的信心给了他勇气和力量。在这一段的这个经文中，我们还看到，就是说在肉体方面，大卫和扫罗是一样，都是有这个肉体的，就是说在这一方面是一样，但是因为神的同在。大卫和扫罗的这个行为就是很不一样的。扫罗就是心里没有神，你看到他的这个都是属肉体的，做王的这个心理占据了主导。但是大卫他就借着这个环境和扫罗对他的这个处境的艰难，去经历神，在这个困苦中经历神的同在，使得他的生命更加的成长。对神也更加的敏感，这是看到的大卫和扫罗生命的不同。
好，谢谢徐磊的分享啊。这个几次提到这个扫罗心里怎么想啊？表面上讲得很好啊，很好听的漂亮话哈。然后17节、19节、21节啊，都提到扫罗心里真正的想法只有一个啊，就是置大卫于死地啊。然后22节又讲他暗中啊，让这些人暗中去跟大卫心想，这都是 很阴暗的东西哈，很邪恶的东西哈，是没有办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啊，没有办法被光所照的哈，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光与暗的这个对峙啊，这个邪恶与正直，魔鬼与圣灵啊之间的相争啊，嫉妒的问题哈是很常见，很容易发生哈，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哈。不要让这个东西来进到我们的心中哈。在雅各书里面讲到嫉妒，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哈。很多的坏事都是从这个嫉妒发起的哈，就像谷中的锈烂一样哈。这个从里面生命的里面，一方面吞噬这个人自己的生命啊。扫罗很苦啊，他晚上可能都睡不着觉的啊，天天琢磨着怎么。要杀大卫又杀不死他啊！这个左一次右一次啊，我想他真的是啊，就是被恶魔所折磨的那种痛苦的状态，还怕大卫哈、29节就更怕大卫哈、看到这一切所发生的事儿。我们小组里面大家分享比较多的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卫是怎么做的？大卫怎么做的呢？啊，他专心的跟从神啊，做神给他的事情哈。很专心的去做啊，很尽心尽力的去做，很多的事情都是神在背后保护他，对不对？你看，这个一开始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扫罗王要杀他，对不对？后来他意识到，他开始逃了哈。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要么不小心被非利士人杀死啊，要么不小心被扫罗给用枪扎死哈。但这些事情他都躲过，不是他能干啊，他是又没有经验啊。这个防不胜防这些事情啊，白天黑夜都有危险在他身边，就是神的保守，就是神与他同在啊，就是神的时间，神的预备和计划是让他将来做王啊，让他经历这一切，神使万事相互效力，叫大卫得益处啊，得什么益处？让他这个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哈，最后。能够成就在他身上成就神的旨意哈，新约的经文一再跟我们讲啊，遇到这种苦难的时候，不要害怕，反倒以为大喜乐啊。怎么来对付啊？专心做神让你去做的事儿啊，把这些事情交托给神啊。神的计划还没有完成，你不会死的啊，没有问题的哈。神的保守哈是真真实实的哈，专心仰望神，不要以恶对恶。这是我们讲的另外一个 point，就是。如果大卫也学着扫罗的办法，用这种诡计呀、暗中做事啊，去对付扫罗的话，那大卫就会变成扫罗。所以神吩咐我们不要以恶对恶，要以善胜恶哈。圣经中你要看这个嫉妒的问题有好几个例子，扫罗对大卫是一个例子哈，该隐杀亚伯是一个例子，昨天有人提到了哈。再有就是那个可拉党嫉妒摩西啊，起来挑这个攻击摩西啊，结果神亲自递开来把他们吞掉了哈。再有一个算是比较成功的解决嫉妒的问题呢，就是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啊，那是要花一生之久啊，这个哥哥们嫉妒要杀约瑟哈，最后把他卖到埃及，经过一段的辗转之后。约瑟能够从心里饶恕他的兄弟们，而且他们兄弟们怎么样？真实的悔改如果不悔改啊，这个嫉妒会把人拖到死地哈。所以其他所有的例子，包括可拉党，包括扫罗，包括这个该隐，最后都是让这个嫉妒的罪把他拖到死地啊。当然，最成功的例子是主耶稣基督啊。祭司长工会的人嫉妒耶稣，把他钉到十字架上啊！但是耶稣也是哈，这个饶恕这些人，为他们祷告哈。最后他们当中就有人悔改啊！这个救恩是给每一个愿意认罪悔改、谦卑在神面前的人。
第二组一样，我们把扫罗的灵命的衰退和大卫这个灵命的倍增啊，做一个比较分析。第二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神在里边的作为，就是神的旨意高于人的意念，神在掌控人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大卫耶和牧师回答，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大卫？虽然觉得自己卑微，但是他心里又想娶这个王的女儿米迦，就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先分析一下，我们就是讨论一下我们在扫罗这个表现，他呢动机不纯的，就是从他的动机手段，还在根源结局上，我们看他动机不纯的，他是出于嫉妒和对权力这种贪恋，他就试图借耶和华的名来行自己心里的那个恶，他这是不是就是违背了实际里边就妄称耶和华的名，就借耶和华名行恶的自己心里的恶的事？第二，他的手段是很恶的，就是他一女二嫁，笑里藏刀，这没穿的样子，笑里藏刀，借刀杀人。其实最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后边章节里边是自己反倒被非利士人杀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这根源上就是他的灵命在下滑。在衰退，这是因为他的骄傲，他魔鬼占据他内心，他不靠信靠神来行事，以为自己的这个计谋呀手段是高过神的，所以他的结局就是说最后是众叛亲离的。所以这启示我们就还是要谦卑悔改，这是核心。行事为人，我们要完全按神的话，不要做那些，说那些绊倒人的事儿和话。我们再反观大卫这边，就是第一呢，他在很多这么多的试探和危险面前呢，展现出他对神的依赖和信靠，所以他对神是坚定的相信和顺服的。第二，他对人，他这个谦卑，他对大卫扫罗王的这个尊重，包括他去加倍的杀敌，他对人说话这个言辞啊低调，但是他对敌人都是有确实有超凡的勇气和胆量。他这个属灵的品质，表现出，就说明他这个属灵的生命在成长，不断在成长和成熟，所以呢，就是让他周围的人，就是他就显得很有这个属灵这个吸引力，大卫了就又凝聚了人气。我们也是感受到牧师说话，也是我最早感到就谦卑，真的这两个字说起来很简单，其实有很多内容的，我们要学习，所以就凝聚人气。所以赢得了更多人的信任和跟从。第二点大点就是我们看一下神在里边的作为，真的是神的旨意，真的是高过人的意念，是神在掌控人心的。我们就分享两点，第一呢就是神的旨意不可阻挡，尽管扫罗试图利用各种手段想把大卫除掉，但是神的拣选还有神的旨意仍然是在大卫的生命中在展现。所以呢，扫罗他悖逆和反抗，并没有改变神在大卫身上的计划，反而促成了这个扫罗身边的关系密切，他儿子那个约拿丹，还有他女儿，都倾向于支持和信靠，去找跟从大卫。这就说明神的计划超过人类的计划，人改变不了、阻止不了神的计划。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神在这里边是在孤立和管教悖逆他的人，扫罗他。因为悖逆神失去了神的恩宠祝福，但是呢，在神的安排下，扫罗身边的亲近的人，就是他儿子和他女儿，都支持大卫，而不是支持扫罗。这就是神对他悖逆人的一个管教，最后让他就扫罗对他的神对扫罗的管教，就是让他是因为他和神的关系的破裂、远离、疏远，也影响了他和家人和臣仆的关系。这是我们的分享。那个大卫娶米迦这个事儿，请牧师。
谢谢慧斌的分享。这个时候的大卫是蛮年轻嘛，啊，他心地真的是很善良啊，也很纯洁。他没有想到别人会，在背后要害他啊。扫罗心里的那些事儿，大卫都想象不到的啊，所以他很单纯。当然他羡慕这个成为这个王的女婿啊，这是一种 honor 啊，这也是一种的福气啊。他两次前面两次提到说自己是卑微的啊。自己是贫穷的啊，出身是这个不配的啊，我是谁啊？我家是什么样的家庭啊？所以这表现出他的谦卑啊，但同时呢，他心里羡慕成为王的女婿啊，因为在人看来是啊，这是一个 honor 啊，但
是。
是他不知道背后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大卫的身上，看到神的保守啊，看到神的这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神保守投靠他的人啊，这是我们的鼓励哈。单纯的信心，不管别人用什么弯弯绕啊，想绕你啊， 啊，这个来害你啊，就是专心的、单纯的依靠神啊，神都知道啊。当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事儿啊，神的保守是真真实实的啊。
我们也说了，就是大卫他真的是人见人爱。我们也提到大卫的确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哈。虽然前面提到这个，扫罗这个恶魔缠身之后，他用剑要来刺大卫哈。那其实大卫就是没有反抗，他就躲避了哈。那大卫的这个人见人爱呀，从这个约拿单哈，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还有扫罗的女儿米甲哈，都喜欢他。然后那个臣仆哈，众百姓大家也都喜爱他哈，而且两次提到他做事精明哈，而且他很会打仗哈，他真的是有一颗非常单纯、没有心机的一个心哈。这个可能就是与他，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与他与小时候牧羊的时候，通过大自然与神的亲近，哈，能够来认识神，学习这个谦卑的这个功课。而扫罗的话呢，他就是一个肉体和血气都很盛的这样的一个人，非常的功于心计，哈。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来杀掉这个大卫，哈。那我们小组也讨论了，说那为什么，扫罗他答应将大女儿嫁给大卫之后，后面又反悔了？好，那我们讨论的也有可能就是他是为了来羞辱大卫。好，我们小组也讨论到说，那扫罗他作为王，他为什么要来？他为什么会惧怕大卫？好，那18章里面有好几个地方，长老的那个分享的 PPT 里面也有提到哈，三个地方都有提到说这个扫罗惧怕大卫哦，那他惧怕大卫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在第12节和28节都提到了哈，因为扫罗他自己看到了，就是耶和华神他是与大卫同在的，而且已经不与自己同在了，所以他看到神不与他自己同在，那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说要神与他同在，他真正的目的是要保住自己的王位，因为神不与他同在之后，他就不做王了。就像前面我们学习13章提到哈，因为他没有按着正确的时间等撒母耳来献祭，神已经跟他说过你的王位不保。到15章他与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他也是没有完全听从神的话，神也告诉他厌弃他做王。所以扫罗的这个最根本的目的是要保住他自己来做这个王。好，其实让大卫成为他的女婿，把王位给大卫了，对他来说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哈。这样他可以很有面子的退位啊，而且又是自己的女婿继续来做王，对他没有太大的亏损。但他的这个私心就是要让自己一直在这个王位上。所以以至于他对大卫有这样的惧怕，甚至到后面他要一直追杀大卫要14年。好，那今天的这个18章，我们看到的这一些都是大卫他在这个内心里面哈，他自己一个人在筹算怎么要把这哦扫罗自己在筹算怎么要把大卫给杀死掉。哈，那再到后面我们往后面再读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扫罗这个要对大卫的这个恨意啊，这个追杀的程度啊，就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哈。我们也提到说，这个扫罗他当时可能不仅是他这个心理的哈，他可能真的是有mental illness 哈，心理方面的一些的问题哈，可能神志有的时候精神也变得不太正常哈，性情的话也很古怪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嫉妒就是给人带来的或者说对这个高位的追求，哈，对这个权力、权势那些的这个追求，哈，会把一个人变成一个，就是完全带到一条非常坏的一条路上去，哈。
谢谢小平的总结啊，非常好啊。还有第二组、第三组都讲得非常到位啊。我们如果比较大卫跟扫罗，看见大卫他有信心，他勇敢，他做事精明，他有天生的军事天才，单纯没有心机。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耶和华神与他同在。 而且他很谦卑，他敬畏耶和华神，他爱神。相反的，扫罗呢，骄傲、嫉妒。刚刚牧师讲的，他动血气，有肉体，工于心计，借刀杀人，逼迫人。其实他是活在自己一个失败的阴影当中，将大卫看成他的敌人一样。米娅刚刚说是不以恶对恶，要以善胜恶，那讲得非常很好哦。我是很感恩，在这个成根团这个小组里面，或者在大平台里面，我们把每一个人的看见讲出来，哇，大家得益啊！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收获，这金钱买不到的，所以我们花1小时在这边，实在很值啊。我们现在，我有时候注意到，已经有50个人在网上了。希望有更多人参与，把这个荣耀都归给神。好，分享完毕。
好，谢谢吴长老的鼓励啊，这是我们这一个平台的特点啊，我们就是很单纯啊，专心就是来思考神的话啊，很奇妙啊，这个神的话一旦被解开，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啊来分享的时候啊，神的话语这个光啊就闪出来了哈，照出来哈，照在人的心中哈，啊，这是来建造每一个人啊。那我们最近呢，也在增加一些的见证分享的时间啊。我们明天星期四了啊，我又发了一个通知啊。那就是明天早晨我们1个小时灵修之后，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见证分享哈。梅传道会给我们分享他女儿的见证啊，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也欢迎大家邀请你们的朋友来参加啊。我们就是结束以后8:30到8:45啊这一段时间。我们今天哈继续来背诵这段的经文，《撒母耳记
撒母耳
上》
记上
第
的
六
三
章
章第七
六
节，
章第
耶和
七节，
华却对撒
对
母耳
撒
说
母耳说，
：“不要
不
看
要
他的
看
外
他的
貌和
外
他
貌
身
和
材，
他的身材
我不
高
拣
大，
选他。
我不拣
耶和
选
华
人，为耶和华不看
人
样
是
式
看
看
外
人，
貌，耶和华
人是
是
看
看
外
内
貌，
心。
耶和华是
撒
看
母
内
耳记
心，
上
撒母耳记
是六
上
章第七
六
节。
章第七节，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巴不得我们每天清晨来到你这个平台的时候，主把圣灵把这个话语解开，让我们能够明白其中的经意，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随你，怎么样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主，这是我们来这边的目的。就求你保守每一位倾心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边真正得到生命的造就，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愿一切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阿门。
门。